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哎，大春兄你好，
你好，你在哪儿呢？
我在美国洛杉矶啊。
哎呦，你跑得很又跑远了是吧？啊，
对，声音听起来像在隔壁是吧？
你也跟我没那么亲吧？哎，我问你啊，你这回去是干嘛？
也还是一些学术合作的工作啊。
啊，可以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长期以来是跟加州理工学院合作嘛。
嗯，
然后那做一些天文的研究，所以只要尤其是碰到了寒暑假，
哎，
或者到期中考的时候哈、啊，只要有时间允许的话，到这儿来能够跟合作对象讨论一下，研究工作的进展，
哎，
然后对做一下参访活动，我觉得这样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随时随地都要需要借助新的东西提。
有旅游节目吗？
旅游节目啊，没有哎。
我怎么没有
想到你？没有碰到那次人终极啊，美国版的。
啊，次人终极已经成为本节目本单元的一个重要象征了哈。好，来，那个七月份啊，Discovery 频道推出霍金大师特辑，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的播出。这个礼拜天7月25号讲史蒂芬霍金看宇宙。《时间简史》的过去篇以及《时间简史》的过去篇啊，什么意思？就是《时间简史》会过去吗？
是，我想他讲的是《时间简史》，我们怎么样看时间跟空间了？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当然，实际的内容啊，是我们大家自己去看了史蒂芬·霍金《Discovery》的这个节目以后啊，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理解。
嗯，
我只能这样说，因为它不像小学教科书哈、啊，大家看上去了以后，小猫叫小狗跳，每个人理解是一样的。
嗯，
因为史蒂芬·霍金在这些节目里会讲到了空间跟时间对物理学家的意义是什么，也会讲到宇宙的四个基本力啊，当初在宇宙爆炸一开始怎么样混在一起，混沌难解，到最后呢、哎，慢慢就变成了四个不一样的力了。
嗯哼，
然后也会提到。现在所谓的弦论啊，就是拉小提琴的弓弦的弦，
嗯，
那弦论是怎么样可以对现在的宇宙状态提出解释？那我觉得很多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的观众看 Discovery Channel 的观众啊，
是
他的物理背景知识程度不一样的，真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嗯哼，对，因为过去啊，我看在大概有一个月了吧，有很多不同的频道，包括甚至那些布满了名嘴的。这些个谈话节目好像有一天也大家也开始大肆的讨论，这些名嘴真厉害，什么都懂啊，也能够谈霍金口中声称的宇宙外星人的袭击。就我就想，哎呀，怎么没有请维新兄谈一下呢？真的是啊，
哎，上次我们在某电视节目啊，
你也去了？
好，哎，对，去了，讨论那个2013年的太阳风暴啊。
哎，
那这就您记得吗？就是2012年世界末日这件事已经过期了。
是，所以我们现在在末日以后了。
对，末日以后2013年了、嗯、2012好像被大家说到后来发觉大概没有什么搞头了。
嗯，
所以呢2013年又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世界末日
啊，
因为 NASA 说呢，下一次的太阳到了极大期了，那如果有太阳风暴袭击地球呢，地球就会受到很重的伤害。
是
啊，结果呢，我们上回就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啊，
嗯，
但是我们也发觉在里面呢有好多名嘴也是谈的真的是很耸人听闻的、啊、
嗯哼，
让人觉得好害怕的样子啊。
是，
可是我们当然不能讲细节，大春兄，我只想讲一件事情啊。
嗯哼，
您看您能不能理解，很多人都会听了节目以后看了那节目以后会以为地球就是在太阳旁边一个小的被欺负的很可怜的小媳妇儿。
嗯哼，
太阳只要有一些太阳风暴了，地球就必定会受到影响。
是，
可是我想讲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数字以后哈、啊，我们就会理解太阳跟地球真正的关系。
啊哈，
我举个例子来讲，从地球看太阳，它距离我们1亿5000万公里。
是，
那太阳本身的大小是140万公里。
嗯哼，
它的直径
是
140万，跟1亿5000万差了100倍。
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太阳缩成一个1公尺的圆球的话，
哎，
但没你高吗？一公尺只到你腰一半的地方是吧？
我没那么高，我就160不到。
对，那一公尺大概就到你腰上头一点，这样一个圆球啊，搁在地上的圆球，从地球看过去呢，是100米以外的一个圆球，一公尺圆球。
对，
就我们在操场上跑100米呢，它就在100米以外有这样1米的圆球在那边。
是，
那从太阳看地球更小了，地球的直径是12800公里。
嗯哼，
是15000万的。1万分之1啊！
是的，
这从太阳看地球呢，地球是1公分的一个小圆球，在100米之外。
嗯哼，
所以一个1公分的球，
是
你
更微不足道了。嗯，
对，相隔100米，那太阳每次爆发，它当然太阳爆发的无时无刻不在爆发的。
嗯，
但整个爆发是散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地球只是远远的100米以外的一个小小1公分的球就是了。
是，
所以它真正这些爆发能照顾到地球的微乎其微。
嗯哼。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地球就在太阳旁边，一天到晚受欺负，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嗯哼，但是你现在的答复还没有回答刚才我问到霍金的问题。霍金对于这个人类的未来，他说如果你们要想象有外星生物，他提出了几种形式啊，看起来都蛮恐怖，都挺吓人的。你的看法？
这些外星生命哈，到底要怎么样说呢？很多时候只是幻想而已。
嗯哼。
那如果说科学工作者的幻想，它是奠基于物理定律的幻想，那可能比较接近真实。
嗯哼。
但是问题是说，就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恐怕别的外星人也想象不出来。
是。啊，也就是说，我们也挺可怕的。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们之所以演化成这个样子，跟当地的环境的细节有很大的关系。
嗯哼，
我们有了大概20-30亿年，慢慢从单细胞生物一路演化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中间经过了无数次的巧合跟刚好的变化。
嗯哼，偶然性的变化是吧？
对对对对，就这意思了。你今天把人类地球历史时钟倒转回去20-30亿年，从单细胞生物再一次来过。
嗯，
那
不一定会发展成今天我们这个样子。
对，绝对不会有说您在播音室在录音室里头，然后我们电话这样连线这件事儿。
是，对，也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会用我们的形式沟通，用我们的形式生活，发展我们的文明，这样子坐飞机看病踢足球，这都是非常偶然的。
对，都是偶然的事情。所以你要说去想象别的宇宙生物是长什么样子啊？
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哎。
是的，
因为你这无法理解说别人20-30亿年演化过的过程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偶然性的变化。
嗯哼，好的。所以霍金吓我们跟你吓我的是差不多的哈、啊，就是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啊。
对对对。
好，那么可是我们还是要必须对这个霍金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哈。Discovery 特辑要带领大家看的是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进步。Stephen Hawking 看宇宙，也会探讨霍金针对宇宙提出的重要问题，也就是宇宙如何形成，会如何结束这个问题。您可以给我们上一堂小小的课吗？
我上课倒是不敢当了，就是把我自己所知的一点微薄的知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现在理解，大概宇宙在137亿年以前呢，经过一次巨大的高温的爆炸产生的。爆炸怎么开始的？爆炸以前什么样子？这是科学家无法回答的事情。
嗯，
因为科学定律没有办法延伸到那么前面。然后一路呢，这个宇宙随着它的膨胀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再一次讲的是说，这个膨胀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空间里面在膨胀，
嗯，
而是这个空间跟时间都随着这个膨胀不断的被创造出来。
嗯哼。
一路走到我们的今天，但是今天呢，到底宇宙未来是怎么样？科学家从目前发现的观测告诉我们自己啊，说宇宙现在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
是
因为宇宙里面多了一个黑暗能量这样子的东西。
嗯哼，
但是黑暗能量代表的是排斥力，很可能是重力的对称的东西 啊
跟重力对称的东西。
对，重力是吸引力。
嗯哼，
然后这个黑暗能量是排斥力。霍金其实在节目里讲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对称这件事情呢，在宇宙里面不见得是永远存在，永远是正确的。
嗯哼，
很多时候呢，宇宙会有自发性的对称破坏。
嗯哼，
这几个字就已经是很复杂的东西了，
非常诗意的话。
它的英文叫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spontaneous，我们讲的这个人很 spontaneous， 就这个人不需要别人。 提醒被动的去做什么事儿、
嗯，
他自己主动就能做什么事儿，这、
嗯、
叫 spontaneous。那 symmetry breaking 就是对称破坏了。
是。
他举的例子很好玩，如果你有一圈一圈同事，大概十二个人坐在一圆桌上面吧，每个人面前有个杯子，
嗯，
你如果都讲好每个人用右手去拿那个杯子，同时动作的话，这还是对称的。
是。
但如果你让大家自己去发挥，说我们现在拿起杯子来，
嗯哼，
有人用右手，有人用左手，那这个对称就被破坏了。
嗯，这史蒂芬霍金是没有玩过碟仙是吧？啊，就玩碟仙，
玩过碟仙，他就
懂了啊。
那么他就知道自己会生病了的，
他可能就会用这个来解释这个什么是这叫什么对称破坏是吧？
不过我会觉得霍金有很多思想啊。
嗯，
现在的人会有两种看法，一个是说，哎，有人会认为他只是在那边突发奇想创造科幻故事，
是。
那另外有些人会说，其实很多时候，你看过去天文学的发展，新的思想提出来，多半会领先现在认识四五十年。
嗯哼，
四五十年以后的人们，说不定看宇宙的方法就可能会遵循霍金今天提出来的理论，那谁也不知道了。现在
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今天我们所谓各的我们的听友准备的天文新知。NASA 有赏，给了奖金美金500万，你是去领赏的吗？
他开的是支票，咱们不收支票，收现金。
好，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 NASA 提出了500万美金的奖赏哈，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三个概念来。
嗯，
我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希望。老是希望我们在台湾的青年朋友或我们的民众能够提出一些未来性的构想啊。
是。
那 NASA 是专门针对的上太空啊，跟未来的这些太空任务的发展，200万美金是一个项目，另外两个项目呢各有150万美金。
嗯，
这比那个霍金的思考要来的简单的多了。
是是是，这是工程技术上面的一个思考，对不对？
对，200万美金就是要让大家把自己制造设计的一个人造卫星发射送上地球轨道，每个礼拜绕地球两次。
嗯嗯。
但这人造卫星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人造卫星呢，这每一个人造卫星我们叫 nano satellite， 就是纳米级的人造卫星。
嗯。
呀，以前我们有 micro satellite， 那是几公斤的重量，几十公斤的重量叫 micro satellite。
是。
nano satellite 大概只有1公斤左右。
嗯哼。
在这1公斤左右，到底上去能做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受到奖赏的创意了。
哦，所以并没有预定好的目的，说你发射一个1公斤的卫星上去有什么用？但是你先要能发射，并且在发射的这个内容里头，你还要公布，对不对？
对对，就是你自己要提出这个构想来，是说要怎么样做出这1公斤的卫星，然后顺利把它发射到地球的轨道，绕地球每周绕2次，那其实蛮远的一个轨道啊。
是。
那然后呢，这个卫星本身要做什么，有它科学上重要的意义在，这都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听友去参加吗？
哎，没，可以啊，可以啊，
是吧？
但是说老实话啊，你要跟谁竞争呢？要跟世界上尤其是美欧各国的大型太空公司去竞争了。
嗯哼，啊，所以也会有那个已经 well established 的太空公司也会参与。
对，有些太空公司专门发展运载火箭的啊，
嗯，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资源投入在这个小卫星的研发上面，反正他们有现成的运载火箭嘛。以前你说发射个运载火箭呢，花费很大，一次都要上亿、上千万、上亿美金的那个费用哈，发射一个通讯卫星啊，或者一个军事卫星的。
嗯，
那现在如果你真的有几公斤重的小卫星的话，它可以当 hitchhiker， 当搭便车的
啊。
所以他自己节省他的运费，因为他一次送上去一个大卫星，反正收了好几千万的钱了。
是。
那这个小卫星他一次送上去十几个，往那一丢就能够运作了。
嗯哼。
那他自然这些大公司呢，在这个竞赛上是比较占优势的。
是的。
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民间的公司，所以他们也是有资格来参加 NASA 的竞赛的。
是。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我爱。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总奖金美金500万的这个赏额，好像还包括了另外两个竞赛项目。
呀，对，我倒觉得三个竞赛项目啊，
嗯，
我们在这也不用说一定要想着需要打败那种国际公司啊， 我觉得是在我们让我们在观念上得到一些挑战跟一些启发了。
嗯，
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刚说了，是要把一个微型的、极微型的，就是 narrow 的纳米尺啊，也不是纳米尺度，一公斤尺度的这样子的卫星啊，
是
把它发射到绕行轨道上面去。
嗯哼。
那第二个呢，叫做夜行者。
夜行者。
夜行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能够制造出一个能够执勤做太空任务、进行太空任务，在别的行星上面做太空任务的机器人，
嗯，
而这个机器人呢，白天呢晒太阳晒得差不多了以后啊，能够储存的足够的能量，让它晚上能够熬得过去。
哎，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在火星或者在月球上面，它总有黑夜吧？
嗯嗯。
那黑夜的时候呢，它照不到太阳，那是不是能量就逐渐损失掉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在一天之内可以做，也就是火星上的一天之内可以做一个供应循环。
Yeah, 对，在火星的白天，它接受到的能量，
嗯，
让它能够支持在晚上照常工作。
是。
那很多时候啊，这些已经发射的行星探测卫星或者是探测车啊什么的哈，
嗯嗯，
到晚上都不太敢动，因为你怕你把白天所累积残余的一些能量在晚上把它用掉了呢，
嗯，
那你第二天说不定该做什么这些功能呢就没办法启动了。
是的。那这是对，哎，我发现你在美国，我在台湾就会有个问题，你想讲话的时候我也想讲话，我讲话的时候你也讲话，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两个真是默契太好了哈！啊，
哎呀，对对，
好，你说吧，你说。
Yeah, 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达到的挑战，因为现在太阳能系统越来越发达了
啊，
电池也越来越小，因为它就是两个环节嘛，一个是太阳能板，然后另外是太阳能板储存的太阳能电池。
是。
也就是如果说真的能发展出一个循环系统来，让它能够有效率的充它的电池，在白天的时候，在晚上呢能够照常执勤。但是它这个东西给了两个，一个比较不严苛，另外一个非常严苛的考验
啊。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火星的晚上12个小时。
是的，
火星转一圈跟地球差不多，地球是24小时，火星是24小时30分钟。
嗯哼，
所以火星晚上只有12小时，月亮的晚上就不得了啦。
啊，
月亮的晚上是
很长，
两个礼拜，
对，
两个礼拜，
半个月，
对对。
嗯
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兄，你觉得您半个月要处在黑暗里面是什么感觉？
那看我跟谁在一块儿啊，我要跟您在一块儿，我很闷死啊。
哎，要跟次人终极在一块就好多了哈。
您还想着他呢，您在美国别忘了。还有呢，另外一个项目呢？
另外一个项目是这样子哈。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也是发展出一个专用机器人啊，
嗯，
是在别的天体上面取样本的专用机器人。
哎，
那这其实很重要，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希望看到月球的岩石已经拿回来了，当年是人亲自上去拿的。
是的。
但是现在火星呢，根本人都还没有机会去火星，因为单程就要飞8个月。
嗯哼。
对，但是现在技术慢慢成熟，可以飞到火星。上次我们不是讲了日本的那个伊托卡瓦？
是的，
那个小行星啊，什么那叫什么准号的那个？
就是准呐、
啊，就是准啊！
哎哎哎，
他飞到小行星上面去，然后拿个子弹射，结果没射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好像还收集了一些降落时候溅起来的灰尘啊，还回到地球上来。
是的，
这种任务呢叫做 sample return， 就样本归还的任务。
嗯哼，嗯哼，
取样本的。所以现在很希望，譬如说，就到火星上派个机器人过去。无论降落在什么样的地形，高山深谷的，它都能够挖了一些样本以后呢，然后从火星再回来。
是。那么接下来我好像在同样的一条新闻里面还看到，最后说 NASA 好像应该会有一个下一个10年计划，当然是人家给他的建议了哈。你如果你现在离那边那么近啊，让你现在跟 NASA 的人说，你们下一个10年该干嘛，你会有什么建议？
你说我跟他们说是不是？
对对对，
你这样一讲啊，好多 ideas 同时涌到脑子里面来了。
我就知道你主意多。
哎，对，因为天文跟太空有太多太多值得做的事情了。
嗯，
如果讲天文学的话，当然宇宙的起源哈、啊、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哼，
宇宙的起源
是。
那如果讲到太空技术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最值得投资的哈、啊
嗯，
马上就会看到成效，就是火星的探索了。
还是火星。
还是火星的探索，一个是火星，一个是小行星。NASA 现在也在担心下一个10年到底主要要提出什么东西来。他们每10年提一个计划。
哎，
90年提过， 然后呢2000年提过，那现在就是下一个十年计划要出，
是
套句话就是要出台了。
嗯哼，现在还
里面到底
现在还没有吗？啊，
现在还没有，还没有，是下一个十年计划。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他们通常写了一个十年计划啊，往后十年做什么事情多半就会遵从的这个十年计划的内容来做了。
是的。好，我们的维新兄现在在美国，我们稍后片刻。维新，你虽然在美国，你还是要听听台湾的广告，让你起相思之情。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地区警
报。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维新兄在我们现场吗？
哎，对，还在现场，还在这地球的另外一端。
OK， 我们有一另外一个研究显示，火星早期全球都相当潮湿。
对，喂，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蛮有鼓励性的。
嗯，
大春兄，您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到火星过去有水啊？你这题目都讲烂了，你会不会觉得？
都讲对，是都泡烂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好，是说哈、啊，这些年来这些资讯慢慢统整在一块了以后哈、啊，
嗯，
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结论：火星早期，也就是三四十亿年以前啊，整个火星都相当潮湿。
是，
这两年来哈、啊。这些火星，欧洲不是有个火星特快车吗？
嗯，
美国最近的一个火星的太空船叫做 Mars Reconnaissance， 我们把它翻成简单叫火星侦察机了。
是的
，Reconnaissance， 他们观察到火星南半球有好几千个有粘土矿物的地点，而
粘土矿物啊哈，
对，粘土矿物通常是要在潮湿的环境中才会形成的。那这些形成粘土矿物呢，它附近岩石的年龄多半是在40亿年左右。
嗯哼，
以前北半球啊，火星北半球，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北半球是很平坦的，
对，好像海底一样。
哎，对对，您哎呀太好了，就从赤道走到北极啊，那个高度差并不会差过一个人的高度。
是，
那
所以表示它的北半球原先是一片海面，
如果有海面的话可能是，但是一直找不到实际的证据。
是，
反而是在南半球呢找到了很多粘土矿物存在的证据，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当年是在潮湿环境里面才得以形成的。
嗯，
但是最近呢，这些研究又把北半球也加进来了，他们在北半球找了一些啊陨石坑，陨石把表面打掉以后看到里面了，
哎，
终于发现北半球的九个陨石坑里面也找到了粘土矿物。
哦，
所以意思是说南北半球都已经有了当年是很潮湿环境的证据了。
嗯哼，那为什么北半球的海拔比南半球的海拔要低很多？
他们的理论我觉得有点奇怪。
嗯，
就说当年火星北半球可能被撞过，巨大天体撞击了，然后会造成部分的天体整个融化掉了。
啊，等一下，你再说清楚一点，是把火星北半球撞的融化掉了一大块。
对，巨大天体撞击的话，本身除了天体本身会融掉，被撞的部分呢也有相当一部分会融掉。那呀，这融掉了以后，它整个会重新再流动，重新再分布。
嗯哼。
但是呢，它撞的是说，也有可能是撞掉一部分东西撞出去了。
那此事可能会发生在我球乎，就是我们地球。
然也，然也，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好恐怖！
你自个儿找的，你这自个儿找的，晚上睡不着觉。你问我这个，那天文学的工作者只会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可能发生，你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任何事是可能发生的。
是，那这个可是这个大撞击是在潮湿的环境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发生的。
那这些现在的研究说，确定的火星的全球都还在潮湿的环境呢，是在大撞击之后的。
是的，
在大撞击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时候呢，水还是四面八方都有的。
哦，
撞击完了以后，那水还是分布在北半球跟南半球，但是北半球的火山呢，或者什么东西的，慢慢把这些过去曾经有过潮湿地形的证据都给掩盖掉了。
嗯哼，
南半球呢，大家可以说南半球是高地，凹凸不平的高地哈，其实是比较古老的，看得到这些41年前的。也是粘土矿物了。
嗯哼，好的。另外还有一个被撞击的星球的题目，那就是木星。木星给撞过了，可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哎，这就很有趣了。所以木星跟1994年撞了以后，满脸的留下黑斑啊，什么面泡啊，什么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了。六月三号他又被撞了，撞的时候是被观测者看到亮个小亮点，亮了一下
啊、
哦。但是亮完以后呢，那个木星浑然无事。
嗯哼。
就像蚊子给叮了一下，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原因是什么？
啊？
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天体呢，撞上去的时候并没有深入到大气的深处，没有在木星大气中爆炸以后哈、啊，把底下的整个那个物质都搅动上来。
它本来也就是一个像气体一样的星球嘛，不是吗？
也是，但是这个气体对于它外面高速进来的东西来讲，也是一面墙一样的。
哦。
但是呢，这个东西很可能说撞击在高层的地方就已经碎掉了。
是。那么6月3号发生这个撞击的情形，你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吗？
对，就是在地面上监测木星的天文学家，他发现的只是闪光，出现一个小闪光，持续了大概2秒钟。这2秒钟时间非常短的，1994年这持续一个礼拜哈、啊，总共有十几颗连续不断的撞在木星表面，撞下去一个，有好长一段时间。那这2秒钟只是闪了一下子，
是。
然后呢，就很显然是因为像流星一样，那流星高速坠落到木星大气里面去，马上就烧掉了。
嗯哼。
但是挤压的过程中没有太深入木星的内层啊，就没有办法把底下东西就搅和上来。
是。
那就看不到这些黑斑啊什么的出现了。
所以几秒钟之内就消失了。
几秒钟之内消失了，也没留下黑斑。但是现在大家认为，既然他又观察到了哈，如果大师兄有兴趣，每天晚上带着小朋友哈，拿着望远镜看木星的话，那每几个礼拜就会发现一次地球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小亮光了。
啊哈。
所以木星常常被撞，地球也是啊。
也就是说在你回来之前我们还会被撞。
撞好几回呢。
好，你还是回来，我实在没办法跟你用电话怎么讲话。你要停还是我要停？你说。
您停，您来决定。
啊，我停了，我现在就停了。
妈 ，play 是陶走的意思。
哇，你怎么知道？
爸爸有带我去陶瓷艺术节啊，有国外的艺术家带我们一起玩。